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我哋开始啊，首先有一齐祈祷嘅时间。
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有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喺你面前聚集。
亲爱主耶稣，我们聚集在你面前。
愿你嘅圣灵按照你嘅应许，带领我哋能够进入明白你嘅真理。
愿圣灵按照你的应许，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
让讲嘅同听嘅能够喺当中得到造就。
能听的跟讲的都在你当中得到造就。
托住讲的讲得清楚明白。
托住讲的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上，求你带领。
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上，求你带领。
听我的祈祷，奉耶稣的名字祈求。
所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其中一卷。
民数记是摩西五经里面其中一卷。
作者当然是摩西。
作者当然是摩西。
希伯来文这一卷书的第一个字是他说。
希伯来文里面这本书的第一个字是他说。
但是传统的希伯来圣经是选择了第一句的第四个字是作为这卷书的书名。
但传统的希伯来的圣经是用了这本书第一段的那个第四个字作为这个书的书名。
第四个字是在旷野。
第四个字是在旷野。
因为民数记主要记述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经历。
因为民数记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历。
那为什么我们的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叫做民数记呢？
为什么在中文英文圣经里面我们管 这本书叫民数记呢？
因为民数记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同埋喺结尾，差唔多系到26章嘅时候咧，系记载咗两次嘅人口统计。
因为民数记在开头的一章跟最后26章里面记载的是两次的户口统计。
因为咁嘅缘故，中文同埋英文圣经就改称呢本书叫做民数记。
因为这样，中英文的圣经就把这卷书叫民数记了。
可能咧，弟兄姊妹听到民数记嘅时候都好惊，因为咧。好担心话数咁多人名同我咩关系啊？咁
可能当你听到民数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有点担心，因为你会想我会看到很多人的名字在里面。
但系头先我讲咗啦，民数记其实主要嘅唔系讲数点民数，而系讲以色列人喺旷野嘅经历。
但刚才我也提到了，民数记主要记载的不是一些名字，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经历。
民数记嘅一至到第十章。
民数记一到十六章，
一至十章，
一到十章
是记述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去到西奈旷野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
是记载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那个西奈旷野那段经历。
根据出埃及和民数记的记述，以色列人停留在西奈旷野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
根据那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记载呢，他们在那个矿，他们出去的那段路呢，大概有十二个月的经历。
在西奈山嗰度领受咗神俾嘅诫命。
然后在西奈山上面，他们领受了神的诫命。
摩西亦都蒙神嘅指示，去点样去建立个会幕。
摩西蒙神的那个指示，如何去建立的会幕。
在一至到第十章民数记，就是讲神在当中吩咐呢班以色列人。将要起程去应许之地之前一切的计划。
一到十章里面记载那班人，那班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从那个地要启程，要去应许之地，所有的一些准备。
而在第十一章开始，去到这个的第13章至19章开始，就是记载他去巴兰旷野的时候的经验。
然后13章到19章。就记载他们在记载他们要去巴兰旷野里面那段路的经历。
你看到这幅图，你会见到在这个的我的左手边，不是右手边，见到一只雀仔。
在图左跟图右，大家看到一个小鸟。
在你那边有一条蛇。
右面呢有一条蛇。
咁就係喺呢一個開始嘅時候，佢哋首先喺呢一個嘅去呢個巴蘭嘅曠野嘅時間，佢哋對神發怨言，神喺當中用火喺當中燒到佢哋嘅營邊，然之後佢哋就話：，冇嘢食，於是咧就求神咧係俾佢哋有肉食。
在这段录里面呢，就记载了他们在那个去巴兰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发怨言，然后他们就记载神怎么供应给他们。
而在另一边相对的呢，就是差不多去到旷野漂流到尾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又再去向神发怨，于是呢就发怨言，于是呢就有火蛇在当中咬这班的以色列人。
然后到了他们呢，在那个最后的那个要最后在巴兰那个旷野的最后漂流的那段时间，他们又发怨言，神就用火蛇去烧他们那个地方。
这个火蛇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一定熟悉。
火蛇的故事，大家一定很熟悉。
点解？因为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同尼哥德姆去讲的时候，
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提到。
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照样人子也要被举起来。
他提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铜蛇，人子照样也被举起来，
叫信的人可以得生，
叫信的人可以得生。
咁然之后中间的部分，我会见到是亚伦和米利暗向摩西发怨言。
我们在当中中间呢，你们看见了亚伦跟米利暗他们怎么向神发怨言。
而相对的呢，去到尾的时候就记载亚伦和米利暗他们的离世。
在那个最后的地方呢，就记载亚伦跟米利暗他们怎么离世。
中间很大的框框，你会见到就是以色列的背叛。
我们在中间的那个框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背叛，
就是派遣这个十二探子去探迦南之后回来的结果，
就是派遣十二个探子往迦南去看个究竟，回来的结果。
然后在另一个部分就是可拉党的背叛，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拉党的背叛。
最后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的时间，
最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民数记去到尾的时候，就是四十年之后，他去到这个摩押的平原。
民数记记载四十年后他们到达了摩押的平原。
摩押平原就是摩西离世的地方。
摩押平原是摩西离世的地方。
不过民数记在摩押平原所记述的就是另一个的故事，就是巴兰对以色列人的咒诅。
但是民数记对摩押那个地方的那个记载呢，却是摩西对那个 对
巴兰对以色列人
的咒诅。
啊，俾大家一个鸟瞰，
让大家看看一个鸟瞰。
咁你就知道民数记唔系净系数啲民数啊。
你就知道民数记记载的并不是在那数人
而系讲喺旷野整个嘅经历，
而是记载整个在旷野里面的经历。
《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记载在2月1号第二年的2月1号数点民数开始，
《民数记》从那个第二年的1月1号数点民数开始，
然后一路去到40年之后11月1号去到摩押平原为止，
然后到了40年后的11月1号他们到达了这个摩押平原为止。
第一个部分，神在当中为他们起行作出一切的安排。
第一个部分，神在当中为他们的起行做出一切的安排。
好了，我先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看看第一段的经文。
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一至到四节，神吩咐摩西去数算以色列人。
在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神吩咐摩西数点数以色列人，
就是凡是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都计算在内，
就是凡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都算在里面。
在一章四十五节就是统计当时被数的民数，
一章四十五节就是统计当时被数过的民数。
二十岁以上的有多少人呢？
二十岁以上的有多少人呢？
Sally 可以帮我读出多少人呢？
这里共有603550名。
第一次的人口统计有603550人，
这是第一次的户口统计，共有603550名。
但可以记一记这个数字先，
你可以先记着这个数字。
去到民数记第26章第二次的人口统计，
到了民数记后面的26章有第二次的人口统计。
26章51节，
26章的51节，
当时在记的人数是601730人。
当时候在记载的最后的那个人数是
601730，看到个人数差不多，
人数差不多。
四十年的漂流 人数冇乜减少。
四十年的漂流，人数就差不多。
四十年嘅漂流，如果你记得圣经记述话，佢哋嘅鞋冇穿破。
四十年的那个漂流，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鞋没有穿破，
衣服冇破烂，
衣服也没有破烂。
你有冇试过着一件衫着四十年？
你有没有试过穿一件衣服能穿四十年？
一对咁嘅草鞋着四十年，
一双的草鞋你能穿四十年呢？
神喺当中有佢嘅保守，
神在当中有他的保守。
但喺章四十七节，当时神吩咐摩西话：有一个支派嘅人你唔准数。
但是神在当中对摩西说：有一个支派的人你不能数。这记载在一章四十七节，
就系利未人，
就是利未人。
点解唔准数利未人呢？
为什么不准数利未人？
因为一章四十九至五十三节就去讲利未人，神俾佢哋有特别嘅安排。
因为在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里面记载，神对利未人有特别的安排。
佢哋要负责去管理法柜、帐幕同埋其中所有嘅器具。
他们要负责管理法柜里面的帐幕跟那个周围的那个四围的安排。
喺一章五十一节，
一章的五十一节。
帐幕将要起行的时候，利未人就负责拆卸。
在帐幕将要起行的时候，利未人就负责的是拆卸。
将要再搭翻起的时候，就由利未人去将佢建立。
将要支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利未人要把它再盖起来。
其他所有近前嚟嘅外人一定要被处死。
其他近前来的外人必须被治死。
而其他嘅以色列支派人系点呢？
那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又怎么样呢？
他们要支搭帐篷在这个的，在他们每一个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督。
他们要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
知不知道什么叫本督啊？
知道什么是本道吗？
这个字其实很深，
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字。
其实一说其实大家都明白的，
只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就是、
其实是旗帜，
就是旗帜，
即是他们的旗号，
一个旗号。
利未人呢都要在法柜的帐幕当中四围安营。
利未人要在法柜的周围安营，
不准其他的以色列人接近，
不准其他的以色列民接近。
我相信大家对旧约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特特拣了利未人可以去接近亲近或者去侍奉神。
大家看旧约的时候，大概也知道神特意的拣选了利未人，他们是、去亲近神，他们去侍奉神。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能够入到至圣所。
我们知道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他们有机会进入了至圣所。
你从这个向度去了解今天我们在一个怎样的恩典当中，
你从这个方向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今天是在何等样的一个恩典当中。
神将我们分别为圣，
神把我们分别为圣，
而且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权利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到施恩宝座面前，
而且给我们随时随刻的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你有没有珍惜这个这样的权利？
你有没有珍惜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在民数记的第二章，
在民数记的第二章
是记述神吩咐班以色列人怎样安营，
是记述了神怎么吩咐以色列人 安营。
你可以上回去这个 YouTube 慢慢看回这个图，你会清楚一点。
你要是在 YouTube 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跟我这个图一样的。
在东南西北，在东边就是犹大支派，
东面就是犹大支派，
在他两边就是以弗家和这个西布伦，
以弗家西布伦。
在南边安营的就是流便、西面和加德，
在南面的是流便、西面跟加德，
在西面是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
西面是便雅悯、以法莲跟拿西
马拿西
马拿西，
北边呢就是但亚切和拿弗他利，
北面呢就是拿弗他利跟
但亚切。见到每一个的支派都有他的旗号、
看见每个支派都有他们的旗号。
不单止十二支派他们安营有他的位置，
不光是十二个支派安营有他们的位置，
他们出发都有他的次序，
他们的出发的
时候你看下去就会知道，
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然后你看利未人他都在一个帐幕底下四边是安营的，
你看见那个 那些人在那个帐幕的周围了安营了。
在东边就是摩西和亚伦，
东面是摩西亚伦，
在南边就是哥核，
南面是哥核，
在西边是甲顺，
在西面是甲顺，甲顺
北边就是米拉利，
北面是米拉利。
嗱，呢個圖咧就係再一次話俾你聽，東南西北啦。不過藍色嗰度話俾你聽幾多人？
這裡就是東南西北，藍色的那個看見有個數字啦，告訴你有多少人每一邊。
大概每一個嘅一個隊伍裏邊大概十幾萬人。
大概每一個隊伍裡面有十多萬人。
好啦，咁我哋先睇下究竟神對利未人有咩嘅吩咐。
我們先看看神對利未人有什麼樣的吩咐。
首先他对甲顺，
首先对格顺，
在三章廿一同廿二节嗰度话，甲顺支派被数一个月以上的男仔有几多人呢？
在那个三章里面记载，格顺里面被数的一个月以外的所有男孩，一共有多少人呢？
7500。
7500。
咁而佢哋咧系负责喺做咩嘅咧？
他们负责做什么工作呢？
首先第一样嘢喺三章廿三节就话佢哋喺西边安营。
在三章二十三节记载，他们在西边安营。
喺三章廿五廿六节就讲咗呢一个两一个支派佢哋要负责嘅嘢。
三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了他们要负责的东西。
我请阿 Sherry 读廿五廿六节啦。
二十五、二十六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有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帐篷。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二十六节，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
换过来讲，甲顺佢要负责嘅所有嗰啲嘅布帘。
也就是说，格顺他们负责的是会幕里面所有的布帘。
好啦，咁哥辖族咯。
那哥辖族呢？
哥辖族一个月以上嘅人口有8600人。
在那个族里面，一个月以上的 人口一共有8600人。
他们负责做什么呢？
他们负责什么工作？
他们在南边安营。
他们是在南边安营。
三章三十一节就说他们要守的就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的坛和圣所里面所用的一切的器具。
三章的三十一节记载，他们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有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
嗯，好了，跟着米拉利了。
然后米拉利，
米拉利的人数从一个月以外数的人数有6200人。
这里的人数是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人。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要管什么呢？
我请 Sherry 读第三章三十六节。
三章的三十六节记载，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皿。
37节。
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锯子和绳子。
知唔知咩叫带卯嘅座啊？
知不知道什么是带卯的座？
其实就是指那个座呢，有个窿在这里，当中可以插支棍下去那个座。
这个座就是中间有一个洞，可以有那个杆、旗杆那个插到那个洞里面，这个座。
哇，换句话来讲，米拉利他们负责的就是那些很重的，那些所有的柱啊、座啊，就由他们负责了。
也就是说，米拉利这一帮人，他们负责的就是要搬运那些很重的那些座啊、柱子。
而在东边就是摩西和亚伦。
东边就是摩西跟亚伦。
好了，咁数完之后，一个月以上的利未人有几多人呢？一共是22000个。
然后在这里数完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的人共有22000名。
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你看到这，你们有什么感觉呢？
未起行之前。
还没起行哦。
神对十二支派他们怎样安营吩咐得清清楚楚，
神对他们以色列民他们怎么在哪里安营所有的安排吩咐得清清楚楚。
谁行先？
谁先走？
谁跟着？
谁跟着？
利未人呢？
利未人
三个不同的支派，三个不同的种族，
三个不同的种族，
他们负责不同的事，
他们负责不同的工作。
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吩咐喺第四章重新又再提一次。
最特別的是，這種的分工在第四章，他又重提。
喺四章廿四節。
在四章的二十四節。
又再提甲信人佢要辦嘅事。
他又再重提革信人要辦的事。
完全一樣。
完全跟前面一樣。
即係話俾一班利未人聽，嗱，甲信你要做嘅嘢咧就係呢啲啦。
他就跟利未人說，革信這一幫人，他們做的事就是這些了。
咁米拉利咧又再讲一次，
米拉利又做的也在。
系咪到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就话佢哋要负责攞嘅就系啲板啊、柱啊嗰啲嘅大卯嘅座。
在四章的三十一节重提，他们要搬的就是那些板啊、栓啊、柱子啊、大卯的座。
咁而今次咧记述嘅咧就系咧做嘢嘅咧就系三十岁至到五十岁。
这次呢，他仔细的说，要做工的，他们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
知唔知点解讲到五十岁啊？
为什么要提到到五十岁呢？
我听到有个字啊，五十岁咧就系退休嘅时间。
因为五十岁就是退休的年龄。
有弟兄姊妹问我，圣经有冇讲退休噶？
有弟兄姐妹曾问我，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退休这个问题？
咁我有喎，利未记廿六章有讲退休。
我说有，在利未记里面呢有提到，加十六章里面
就系讲呢个利未人退休嘅年纪系五十。
就提到利未人退休的年龄就是五十。
神吩咐呢班嘅以色列人，尤其是亚伦支派同埋利未支派做唔同嘅嘢。
神吩咐以色列民，特别是那个亚伦支派。跟那个利未支派做不同的东西。
好啊，留心睇下究竟实际做嘢嘅人数有几多咯？
我们要留心的看看实际做事的人有多少。
啊，哥辖族。
哥辖族。
三十到五十岁去做嘢嘅，一共有2750人。
他们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做事的有2700人。
米拉啊，甲信呢？
格顺呢？
三十至到五十岁嘅有2630人。
他们三十岁到五十岁做事的有2600人。
米拉利呢？
米拉利呢？
三十到五十岁嘅有3200人。
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做事的有3200人。
即系换句话讲，最少都2000几人。
所以就是有2000多。
最少每一个都系有2000几人。
都有2000多人。
在四章的47节，
在四章的47节，
总数是三十到五十岁可以在会幕做事的人数是有8580人。
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一共这些加起来可以做事的，共有8580人。
那好多嘢要搬，
有很多东西要搬，
但有没有留心神安排了有好多的人？
但有没有留意神其实安排了很多的人？
唔单止安排好多个人，
不光是很多的人。
喺民数记第七章里面，我相信大家睇第七章一定记得咧，系记述每一个支派每日嚟献唔同嘅礼物。
我们也看到在民数记的第七章里面记载到，在每一天他们都到神的面前献祭，献不同的礼物。
一个礼物嘅清单。
有一个礼物的清单。
在七章的 第三节至第九节呢，就讲他们究竟献了多少东西，然后呢又吩咐摩西怎将车和牛分给利未人。
在七章的三到九就记载了详细的记载他们献了什么，还有他吩咐摩西怎么把那些车跟牛去运出去。
我请阿 Sherry 读七章三至到九节。
七章三到九节，他们把祭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利拉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 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下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
嗱，呢段经文有冇啲咩地方令到你有一个好特别嘅印象啊？
这段经文有没有给你一个特别的印象？
我睇嘅时候最深印象嘅就系七节到第九节。
我看的时候最深印象的是第七到九节。
神吩咐将两架车、四只牛俾甲顺子孙。
神吩咐把两辆车、四只牛给革顺的子孙。
因为佢哋负责要攞嘅系所有啲布帐。
因为他们负责的拿的都是那些账目啊，那个布帐。
但系对米拉利子孙呢，就四架车、八只牛。
但对米拉利的子孙，他给的是四辆车、八只牛。
你有冇谂到点解要俾咁多车俾佢哋啊？
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那么多车。
记唔记得佢哋搬乜嘢？
还记得他们要搬的是什么吗？
搬乜嘢？
搬的是什么？
嗰啲最重嘅嘢。
因为他们搬的是最重的东西，柱子。
嗰啲嘅大楼嘅座啊。
大卯的座。
睇唔睇到神好体贴啊？
看见神的体贴。
甲顺要搬嗰啲嘅布帐，我俾两架车俾你。
革顺要搬的只是那个布帘，所以给他两辆车。
米拉利子孙你要孭啲重嘅嘢，我俾四架车俾你。
米拉利子孙要扛的是很重的东西，所以给他四辆车。
咁但系对哥辖子孙呢？
但是对哥辖的子孙，
一架也没有，
一辆也没有。
点解啊？
为什么？
因为佢哋要担嘅。
因为他们要扛的，要抬的。
你记得有个古仔，一定记得啊，《撒母耳记》啊，呢、这个系啊，《撒母耳记》。大卫将呢一个嘅约柜送翻上耶路撒冷第一次嘅时候，记唔记得佢点运上去啊？
大卫在那个把那个约柜运上那个山上，他第一次是怎么运呢？
佢揾牛车去运啊嘛。
他是用那个牛车去。
记唔记得有个人好心？
有一个好心人。
牛失前蹄啊嘛，系咪？啊，
牛失前蹄。
呢个人叫乌撒。
乌撒有一个人。
伸手去扶个约柜。
他伸手去扶那个约柜。
结果点啊？
结果怎么样？
神击杀呢一个嘅乌撒，
神就击杀了这个击杀了。
大卫有都好惊，
但他们都很害怕。
所以大卫将约柜留喺俄别以东嘅屋企。
大卫就把那个约柜留在那个以东的那个家里。
OK， 第二次当大卫去攞个约柜上嚟嘅时候，佢醒目啦。
第二次大卫在搬这个约柜的时候，他就比上一次。他就机灵了。
他说利未人是要抬的。
他说利未人是要抬的。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到神对利未子孙的吩咐很清晰。
你看到这里，你就看到神对利未子孙的吩咐很清楚。
没有搞乱。
不会搞乱。
甲顺是做这些。
革顺是干这个。
米拉利做这些。
米拉利是干这个。
哥辖族要做这些。
哥辖。歌侠是管那种事，
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况，
用在我们今天的
神给我们每人有不同的恩赐，
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各人是互相的去配搭，
个人是互相的配搭。
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怎样呢？有时候我们会是我们在当中不肯当中去满意那个现状。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不满意这个所给的现状。
民数记记述的后来的可拉的背叛。
民数记后来记载了可拉的背叛。
为什么要背叛？
为什么背叛？
为什么只是亚伦他们才可以去到那个会幕里面？
他们想为什么只有亚伦他们才可以到了会幕那？
为什么我们 不去得？
为什么我们不能？
他不安于神给他们的职的职责的职的职的位分，
他们不安于神所给的职分。
这个情况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一样。
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新约，耶稣跟门徒的情况也一样。
不止记一次，
不光是一次的记载了。
门徒在他们当中时不时就要去问一个问题。
门徒在他们当中经常问一个问题，
在我们当中边个为大？
在我们当中，谁最伟大？
就是要比较，
就是比较。
耶稣不止一次，
耶稣不止一次，
他做埋俾佢哋睇，
他做给他们看，
提醒佢哋伟大嘅就要做众人嘅仆人，
提醒他们要伟大的，你要当众人的仆人。
而且佢做俾佢哋睇。
而且他是做出来给他。
记唔记得佢点做俾佢睇啊？
还记得他怎么做吗？
为门徒洗脚。
为门徒洗脚。
今日我谂我哋都要提醒我哋自己。
今天我们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
神俾我哋各人有分别噶。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
你唔好净系同人哋去比。
不要光跟别人去比较。
最重要嘅就系睇神俾我哋系啲乜嘢。
最重要是看神给我们的是什么。
就尽我哋嘅能力，用我哋俾神俾我哋嘅恩赐去服侍。
尽我们的能力，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别人。
嗱，民数记起行之前，神安排得清清楚楚。
民数记在以色列民这么起行之前，神安排得清清楚楚。
唔单止安营，
不光是安营，
边个去搬啲乜嘢？
谁搬什么？
点样行法？
怎么样去走
？OK， 再落去。再去行落去之前，在九章的十七至到廿二节，嗰度又再讲，他们行的时候要按住云彩带领而行。
接下去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他们要出行的时候，他们要按照云彩的带领而行。
云彩几时收上去，就几时起行。
云彩什么时候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几时停低，就喺嗰度安营。
云彩什么时候停，他们就要在那安营。
无论系两日、系一月或者一年。
无论是两天、一个月、一年。
总言之，停喺度就唔喐。
反正云彩停了，他们就不动。
一喐嘅时候就喐啦。
云彩动了，他们就要动。
睇得好清楚嗰个安排啦嘛，系咪？
看得很清楚啊，这整个安排。
好啦，起行之前，神仲好细心、啊。
起行之前，神很细心。
记唔记得几多人话？
多少人总共？
六十万、哦。
六十万、哦。
你谂下，你点样叫人行啊？
你想一下，你怎么指挥六？
佢哋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噶。
他们不是跟我们今天啊。
唔系拎个电话出嚟喂 WhatsApp 俾阿犹大支派嚟，你行咯喂。
不是说我拿个电话出来 WhatsApp 一下犹大支派，你现在好走啦。
跟住 WhatsApp 以法莲啦，你到你啦咁。
然后就 WhatsApp 以法莲，轮到你啦。
啊，或者你中用 WeChat 多多啲啊嘛，咁啊 WeChat 佢哋。
WeChat 啊，去跟他们通话。
啊，当时冇噶、哦。
当时是没有这些东西。
咁神点样安排佢哋行？
神如何安排他们怎么样？
睇民数记精精彩嘅地方就睇到神喺当中嗰个计划系好仔细。
在这里民数记里面最精彩的就是神在当中那个仔细的计划。
在十章第一节至第六节，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做两支银号。
在十章的里面呢，刚开始记载神要小玉他们用银子做两支银号。
当支号一吹响的时候，
当这个号吹响，
什么声音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声音你就知道什么信息。
在十章第五节，他说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营的就起行。
他说吹出大声的时候，十章五节提到东边安营的就要起行。
第二次再吹出大声的时候，就南边的起行了。
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营的都要起行。
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停留了十二个月。
你可以想象以色列民他们的西乃旷野，他们停留了十二个月。
一路听落嚟嘅就系都仍然系一个神俾佢哋嘅计划同安排。
一直在听着神给他们的计划跟安排，
直至到民数记嘅第十章开始号角吹起。
到了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章，我们看到那个号角吹响。
你可以想象班以色列人的心情是怎样？
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会觉得是怎样？一个怎样的心情？
你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很紧张。
很紧张。
终于出发了。
终于出发。
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第一样我想到的就是神，他很有计划。
让我想到神很有计划。
你看看在这个安排他们起行的时候，那个计划很仔细。
神的这个安排他们起行这个计划很仔细。
其实看回整个圣经，神那个计划很清晰的。
整本的圣经，神的计划都是很清晰的。
很简单，很大家跟大家看一看。
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创世纪是讲神拣了亚伯拉罕。
创世纪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由亚伯拉罕的家庭开始，一路带来的是十二支派。
由亚伯拉罕的家庭带出来的十二支派。
因為饑荒的緣故，約瑟去到埃及之後，在當中就整個民族留在埃及430年。
因為那個饑荒的緣故，約瑟在那個埃及就在當時候令他們其他的人就流落在這個地方400多年，
然後離開埃及，
然後他們就離開了埃及。
入到迦南地之後，神為他們安排了事師。
進入了迦南地後，神又給他們安排了事師。
後來建立了王朝，
最後建立了皇朝。
王朝由興起到覆亡，
皇朝由興起到他們覆滅。
然後一路帶上來的就是尼賽亞的出現，
帶出彌賽亞的出現，
耶穌的來臨。
耶穌的來臨，
你看到神在當中整個的聖經的故事裡面是一個很清楚的計劃。
我們看到在聖經裡面這些故事是一個很清楚的計劃。
聖經是這樣講，
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回我們這裡呢，
但回到我們的當中，
你信不信神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祂的計劃？
你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计划吗？
诗篇139篇话：我未出生的任何未到过任何一天，你都已经知道了。
在诗篇的139篇里面记载，我没出生的所度，你就知道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
神在你和我生命当中都有个计划。
神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计划。
你信不信得过佢？
你相不相信？
而且神在当中不单止计划，
而且神在当中不光有计划，
他带着他们行，
他带着他们，
用的是云柱火柱，
他用的是云柱火柱。
今天神都带着我们，
今天神也带着我们。
应该我看看怎么带我们，
来看看神怎么带我们。
在10章的第11節开始就讲，第二年的2月20日云彩上升。
在第10章的11節里面就记载，第二年2月20日云彩就上升，
于是他们起行了。
于是他们就起行了。
10章14節，首先行的是犹大营的毒。
然后10章14節记载，他们首先出行的是犹大营的道，
跟着是以撒加和西布伦，
然后是以撒加跟西布伦。
跟着10章17節就说，跟着帐篷的帐幕就拆卸了，甲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行。
在17節里面提到，那个帐篷后来就被拆了，革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他们就抬着这个帐幕就往前了。
跟着行的就是流便、西缅和加德，
接着要走的就是流便、西缅跟加德。
当这三个支派行完之后，就到哥辖族的人行了。
他们这三个支派走完就到哥辖族的人，
他们抬着圣物跟着行，未到之前帐幕又已经支搭好了。
他们抬着圣物往前行，还没到目的地，那个帐幕又已经被支好了。
然后按着队形，最后的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
然后跟着这个队往前行的最后的几个支派就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
而在最后的压尾的就是但的这个支派的三个的支派，
最后的一组就是但宁里面的那个支派。
这个图很清楚了，约柜行先，
我们看到那个图啊，约柜在最前面，
犹大、以撒加、西布伦，
犹大、西布伦。
然后就到甲顺和米拉利抬着那些的回幕那些的布帐啊，同埋啲柱行啊。
然后格顺米拉利他们抬着那个柱子布帐往前行。
跟住到流便、西缅同加德。
流便、西缅、加德。
哥辖族跟住就抬住个约柜啊，啲坛行啦。
然后哥辖族他们抬着那个约柜往前。
最后嘅就6个支派。
最后的就是那个但这个支派。
好，10章33節就话，以色列人离开咗耶和华嘅山，往前行咗3日嘅路程。耶和华喺嘅约柜喺前头行咗3日嘅路程，为佢哋寻找安歇嘅地方。
在10章33節里面提到，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最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嗱，3天嘅路程其实唔系真系讲净系行3日。
3天的路程并不是只是走了3天，
即系等于今日问 由呢個 Thornley 去呢一個嘅 Eastwood 幾遠啊？
等於今天我問，從 Thornley 到 Eastwood 要走多遠？
我諗你唔會答幾多個 kilometer。
我想你不會說多少公里。
你會大概話廿分鐘車就到噶啦。
你會說啊，開車開二十分鐘就到。
明唔明我講乜嘢？明
啊？
由呢度去坎培拉幾耐啊？唔係幾遠啊？
坎培拉多遠？多久？
你揸車咧，兩個鐘頭到啦，得唔得？
兩
個鐘頭得
未？兩個小時，不知道能不能啊？
你用呢一個嚟大概估量嗰個嘅距離啊？
你是用這個來估算這個距離有多遠？
在十章三十三節的三日的路程，就是用這個這樣的情況去估量那個距離。
所以在這裡三十三節裡面提的這個三天的路程，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估算這個路程的。
大概三日的行程，大概行了這個的40公里左右。
三天的行程，大概他們已經走了40公里左右。
在這個行的過程裡面，約櫃在前面行。
在这个走路的那个整个过程，约柜都是在最前面。
神为他们找安歇的地方。
神为他们找安歇的地方。
你即刻想起诗篇二十三篇。
你马上就想起诗篇二十三篇。
他领我去到安歇的水边。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好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描绘。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描绘。
但你代入去，如果你是利未人呢？
但是你就想一下，假如你是利未人，
你会有啲咩做啊？
你会做什么？
你有好多嘢要去检查。
你会有很多东西你需要检查。
个号角一吹起嘅时候，
号角一吹起，
米拉利同甲顺即刻要拆晒啲帐幕。
米拉利跟格顺马上要把帐幕拆卸，
将帐幕摆上嗰啲牛车，
将那个帐幕放到牛车上面，
将嗰啲柱摆翻个牛车度。
把柱子也放到牛车上，
然之后攞个牛车一路向住嗰个嘅目的地出发。
当牛车一直往着朝着目的地进发的时候，
到夜晚咧安唔安营啊？
到晚上要安营吗？
使唔使安营啊？
要不要安营？
三日嘅路程唔会行足三日，夜晚唔瞓觉啫，系咪？
三天的路程，他们不会三天三夜都不睡觉吧？
到夜晚安营嘅时候，你会唔会搭个营瞓觉啊？
到晚上安营的时候，你要不要支起那个帐幕来睡觉呢？
咁神的帐幕搭唔搭咧？
神的帐幕
搭唔搭啊？
支起来呢？
搭唔搭啊？你话咧？
要支起来吗？
如果你都有得瞓，神嗰个帐幕你唔搭，讲唔讲得过咧？
就是假如你都有帐幕睡觉，神的帐幕不支起来，也说不过去吧？
咁你谂下嗰班利未人一停低嘅时候，跟住点啊？
你要想象那班利未人，他们一停下来，他们
米拉利同埋甲顺嗰啲就要擒擒一揼翻好嗰啲嘅柱，拉翻好啲帐幕咯。
那米拉利、格顺呢？他们就马上就要把那些帐幕的要支起帐幕的东西。
记唔记得佢哋整好晒，然之后到哥辖啲人一嚟到就摆翻入去噶啦嘛？
因为他们要支起来之后，哥辖的人一来了就把里面的东西放进去。
你可唔可以想象，如果系你利未人嘅话，你会系几忙碌啊？
你可以想象，假如你是利未人的一员，你当时候是有多忙碌。
在民数记的第三十三章，
在民数记的三十三章
记述了，原来在以色列人这个的整个旷野行程里面一共停了42站，
就记述了这个 以色列民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停了42个站，
即是有42个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停。
他们就停了在42个不同的地方。
意思停在一个地方可能不止停一晚，而是停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有一些地方可能停的不止一个晚上，停的比较长。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圣诞树的故事。
当我看到这，我就想起圣诞树。
当这小朋友小的时候，
我的小孩小的时候，
砌圣诞树是很开心的事来的。
布置圣诞树是很开心的，
好兴奋同佢咧就系起棵圣诞树，
很兴奋帮他们一起支起了整个的
挂好晒啲装饰，
挂好装饰品。
但系圣诞节会过噶嘛？
但圣诞节会过去的，
一过咗跟住又点啊？
一过去就怎么样？
要收咯，
要收那个圣诞树。
去到某啲位嘅时候，有阵时你会问，仲挂？
到了某个点，我们会这样想，还挂吗？
结果有个弟兄嘅屋企。
结果有一个弟兄，他的家里，
他的圣诞树是从来没有拆过的，
他的家里的圣诞树是从来没有拆下。
你可以明白点解佢从来唔拆啊？
你可以明白他为什么从来不拆掉？
因为背后嘅答案系好烦啊！
背后的那个答案原因就是因为很烦。
又起？
又把它支起来？
又挂？
又挂？
又拆？
后来又拆。
如果我哋棵圣诞树，我哋都明
白。要是你从圣诞树，你都明白。
你谂下，如果呢班利未人，
你想一下利未人，
又起，
又支起来，
又拆，
又拆，
又要搬，
又搬，
起咗之后跟住停两日，
支起来停了两天，
停两日，跟住可能停一个月，
停一个月，
停一年，
一年，
啊、停一年咪好啦，唔使又起又拆啊嘛，系咪？
停一年稍微好一点，因为不用马上拆，
但系佢随时候命喎、啊、要，
但系随时候命。
随时又起又拆、哦，
要随时又起又拆。
你从呢个向度去谂翻利未人，
从这个方向你想一下利未人。
如果我哋棵圣诞树都觉得烦嘅话，
要是你支一个圣诞树，你都觉得烦。
佢哋俾棵圣诞树嗰个嘅起同拆系复杂好多倍。
他们这个过程比那个圣诞树的那个过程更复杂。
但系点解要咁样做啊？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小朋友细就同佢一齐兴奋下啫，系咪？
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块来亲近。
但以色列人喺旷野漂流嗰四十年里边，呢一个嘅会幕真系时时又拆又起喎。
但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这个过程里面，那个会幕确实是时盖时拆的。
你话如果嚟嚟拆嚟拆去都系你去做嘅话，你就觉得好烦啦。
要是拆每一次拆装都是你一个人去做，你就觉得很烦。
但系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话每一个支派几多人去做啊？
但是你们还记得刚才我们提过每个支派大概
有多少人
做？
二千几人、哦。
大概有两千多人。
你从呢个向度睇，神好明白噶、哦。
从这方向，我们知道神是明白的。
你唔系每次都系嗰十几人去拆啊嘛？系咪？
并不是每次都是同一。
你谂下个 roster 几犀利啊？二千几人、哦。
我们去看看他们的那个人数有两千多人啊，他们那个轮流的那个人。
不过喺旷野里边。
但是在旷野里。
神嘅会幕嘅起同拆。
神的会幕的盖与拆。
好重要。
很重要。
点解会幕一定要喺度？
为什么会幕一定要在？
点解一定要有会幕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会幕？
会幕代表住乜嘢？
会幕代表了什么？
代表住咩啊？
代表了什么？
神嘅同在。
神的同在。
整个旷野嘅行程里边，一定要有神嘅同在。
在整个旷野的行程，他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
今日我哋有冇神嘅同在？
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
今日神冇一班嘅利未人去安排我哋有拆嘅帐幕有圣，但不过我哋今日有咩呢？神俾我哋有佢嘅说话，同有佢嘅圣灵。
神没有让我们像利未人这样有东西在那又拆又盖，但是神在我们当中有安排了什么呢？安排了他的话。
你会唔会觉得又要朝头早睇圣经？好烦啊！
你有没有觉得早上又要看圣经很烦？
你唔好睇小睇圣经呢一个时间。
请你们不要看清看圣经这段时间。
有啲弟兄姊妹话唔紧要噶，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同神去倾偈嘅。
有弟兄姐妹说没关系，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与神。
圣经都系咁讲啊。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
说的。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嘛。
随时随地多方祷告。
不住祷告嘛。
不住的祷告。
不过我当弟兄姊妹同我咁讲嘅时候，我一定提一样嘢。
但是当弟兄姐妹这样跟我提的时候，我一定说一件事。
你可以想象一个收音机，如果你个台教唔好嘅话，你冇可能收到音噶。
你有没有想象一个收音机，你的台调得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清晰的收音？
每日喺神面前嘅安静，就系好似调教好我哋嗰个收音机嘅台一样，你睇得到，俾我哋眼能够睇得见神嘅同在。
每天在我们看圣经，就好像调那个收音机的那个台一样，我们看得见神的计划，听得见他的声音。
神的同在很重要。
神的同在很重要。
因为信仰不是只是回来教会参加崇拜、参加聚会那么简单。
信仰并不是回到教会参加崇拜、参加聚会。
信仰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信仰应该是我们生活里的
一部分。你不可以将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和我们周围的生活切割的。
你不能把教会的生活跟我们其他的生活切割。
不是朝早安静在神面前灵修了这个神的时间，跟着一出来之后就是我的。
不是每天早上完成了这个与神那个交通的那个灵修时间，其他的我出来就是我的。
不过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最精彩的一点是什么？
朝头早同神嗰个睇圣经好有灵受。
早上与神那个看神的话圣经很有灵受。
一出到房门口，一见到太太就跟住就
嘣，看到自己的太太就。
咁你谂下头先嗰个安静灵修同太太嗰个冲突有咩关系？
你就回想刚才我安静的灵修，跟之后跟太太的冲突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的。
没关系。
谁说的？好有关系的，
是很有关系。
哇！你话我头先同神嗰个睇圣经好有感受啊！
刚才我跟神，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跟神很有
关系。一去到人群当中，即刻就已经散晒。
但一到人群当中，这种的思想就完全的就是没有了。
咁唔得噶？
可以吗？
系不可以的。将信仰带喺生活当中，
将信仰带到生活当中。
我上个礼拜喺呢一个系咪上个礼拜？再早上两个礼拜喺广东堂分享。
在前两个星期，我在广东堂分享。
我话神嗰个同在系喺我哋生活当中展现出嚟嘅。
神的同在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的。
唔一定系即系话祈祷神听祈祷咁简单。
不光是神听你祷告那么简单，
就在我们的失败当中神的同在彰显，
就是在我们的失败当中神的同在也彰显。
我在广东堂说就是晾衫的同太太的冲突就已经看到神那个恩典了。
我在广东堂里面分享就是晾衣服的时候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争执就彰显到神的同在。
因为旧约里面很喜欢去到某些地方是立石的，是不是？
旧约里面提到当时候的人到了某个地方他们立石，
记住神的同在嘛，
去记着神的同在。
我家里一样东西是提醒我神的同在，
我家里有一样东西 是提醒神的同在。
你估不到是什么？
你想不到是什么？
是晾衫架，
就是一个晾衣服的架子，晾衣架。
晾衫架的故事到现在都还可以继续下去，
晾衣架的故事到现在还可以继续下去。
我家里晾完衣服在晾衫架，我就喜欢摆近在窗门。
我家里晾完的衣服我就喜欢把晾衣架推到窗旁，
因为窗那里有太阳，
因为窗边有太阳
容易干一点嘛，是不是
容易干？
合不合理？
合理吧。
我太太说你将个晾衫摆喺个窗嗰度，咪遮住个风景咯。
但是我太太就投诉，就是说你把那个晾衣架挡住那个窗，把外面的风景都挡着了。
合唔合理啊？
合理吧。
当两个都合理嘅时候，
当两个都合理的时候，
咁点啊？
那怎么办呢？
放喺度定系放嗰度咧？
那放还是不放呢？
你明白我讲乜嘢？
你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吗？
喺啲冲突嘅里边。
在这些冲突的里面，
神的同在在哪里？
神的同在在哪里？
神的同在就是当你在大家都在互相各不相让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是当两个人都各不相让的时候，
闹到大家都可以开始冷战了，不讲，
然后争执到大家都冷战互相都不理睬的时候，
神就提了，
神的提醒，
作丈夫的要爱妻子，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好似基督爱教会，
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舍弃啊嘛，系咪？
舍己。
咁所以就将以后咧，将个晾衫架就从来唔摆喺窗口啊，摆近墙。
所以以后我就不再把那个晾衣架放在窗边，我就放在墙边上了。
我得胜了。
我得胜了。
你以为呢？
你以为呢？
晾衫架的故事有下集的喎。
晾衣架的故事还有下集。
你晾衫，你喺晾衫架，你中意将件衫分咗两条线晾啊，定系一条线晾啊？
晾衣服的时候，你把衣服挂在一条线上面，还是挂在两条线上？
你俾我一定系两条线。
你要让我选，肯定是两条线。
因为两条线啲衫摆开啲易干啲。
因为把衣服撑开了，在两条线上就容易干。
合唔合理啊？
合理吗？
合理。
合理的。
太太话唔系。
太太说不是。
每次晾衫佢晾一条线。
每次晾衣服，我的衣服就晾在一条线上。
原因有两个。
原因有二。
件衫迟早会干嘅。
一。衣服早晚都会干的。
合理啊。
合理。
佢话再多啲衫洗嘅时候，仲有位可以晾落去。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洗更多的衣服的时候，我还有位置晾其他的衣服。
合唔合理啊？
合理吧。
两个礼拜之前，
两星期前，
太太洗完个洗衣机洗完衫，太太晾衫。
啊，洗完一波的衣服，太太晾衣服了。
照样一条线。
照样晾在一条线上。
我见到得一条线，跟住冇再有第二机衫洗。
我当时看到那些衣服都挂在一条线上面，但是我没有看见第二波的衣服在洗。
於是我就走埋去將一條線變做兩條線。
於是我就走過去，把衣服從掛在一條線上面變到掛在兩條線上。
跟住結果好簡單。
結果很簡單。
呢個叫做找死。
我是在找死。
咁又醜。
然後就再醜了。
信仰就是这样的。
信仰也是
这样。谁说信仰要复杂到要唉，你问素洁知道说什么？不是。信仰就是在个晾衫架上都出现的了。
信仰并不是复杂到好像民数记里面那么复杂的安排，就在一个晾衣架上面就能显现出来。
结果呢？
结果呢？
我太太说不单止是一定干，她说你很多衫着，你不需要这么赶的嘛。
然后我太太不光说衣服挂在一条线上不光是一定干，而且你的衣服轮着穿的有那么多，根本就不需要那些衣服那么快干。
你想想，当大家各不相让的时候，
当双方各不相让，
今次神提什么呢？
这一次神的提醒是什么呢？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其实背后最讲到最后那个就是自己咯，是不是？
讲到最后，
我坚持啊嘛，系嘛？我的永远都是对的，
就是自己啊，对付的是。
他又话我的是永远都是对的，
他也说我的永远是对的。
当两个都话我永远都是对的嘅时候，咁就没有东西可以说的啦。点样可以放低？
如何放下？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神的说话提醒，
神的说，神的话来提醒我们。
你说你不看圣经你怎么得呢？
你要是不看圣经你怎么可以呢？
所以不要看小我们跟神那个的关系的建立，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与神关系的建立。
民数记他们起行的时间，
在民数记他们起行的时候，
神不厌其烦的话给利未不同的支派听，你们要做的是什么？
神在他们利未人要起行之前，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说每一个支派去吩咐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又拆又起，
他们又拆又支起来，
好似好麻烦，
好像很麻烦。
但是这个神的同在很重要，
但是这个神的同在很重要。
当摩西起行的时候，
当摩西起行的时候，
三十四节话，当这个他们拔营往前行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十章三十四节里面提到，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三十五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你看到神的同在是跟他们的旅程拉上关系的。
你看见神的同在是跟他们的那个旅程是有密切的关系。
每次一动身的时候，
每次他们要动身，
摩西就是我祈祷，
摩西就祈祷，
求你在我前面行，
求你在我面前前行，
那些仇敌让他们在我们面前能够逃跑，
愿仇敌在我们的面前逃跑。
每一天早上起身跟神结连的关系很重要，
每一天早上与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不单只是教对的台，
不光是调好我们的台，
而是将那个的焦点摆放在神那里，
乃是把焦点往、回到神的身上，
然后这个焦点在我们每日那个生活当中就慢慢越教就越容易摆得正，
然后让这个焦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越调，我们就越调得正调对。
当约柜停低的时候，摩西就会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
当约柜停下来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以色列人在旷野这四十年的漂流，
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
其实我们人生那个生命都好像这一段这样的旅程，
我们人的生命也像这样的一个旅程，
有些东西我们没有预计我们会遇到的，
有些东西我们并没有预计我们会遇上，
是那些会涌来的，
有些东西它就会来到我们面前了，
涌来的时候，
东西涌过来的时候，
有些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站得稳呢？
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站立得住？
是神的同在，
是神的同在，
信仰不是在那些时间就不在了，
信仰并不是在那些时刻就不在了，
而在那些时候里面正正在那里，
乃是正好在这些时间神的同在 就在那。
最近在香港有些的以前少年团契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病重，
最近在香港有一些少年团契的那个家人他们在香港病重，
很多时候要发起为他们祈祷，
我们发起为他们祷告，
神一定是医好那个疾病，
神一定医好那个疾病，
不过神一定听祈祷，就是他的平安和他的同在和这个家人同在，
神一定听祷告，他的平安，他的平安一定与这个病人同在，他的家人同在，
不是在一些难的地方神不在，
不是在难的地方神就不在，
在一些难的地方神正正在这里，
正是在最难的地方神是同在，
起行的时候，
起行的时候，
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说，
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
耶和华必在你面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惊惶，也不要害怕。
在这里提到耶和华必在你面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我们前面遇到什么我们不知道，
前面我们遇到什么我们是不会知道，
不过神说一定在我们前面行，
但是神应许一定在我们前
面，一定同我们同在，
必与我们同在，
要紧的就是给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重要的是我们让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不要觉得他烦，
不要觉得他烦，
又要看圣经，
又要看圣经，
又要祈祷了，
又要祈祷，
但这些的准备是很重要，
这一切的准备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调教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能调对我们的生命，调教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敏感于圣灵给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更敏感于圣灵的提醒，
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
能体会神的同在，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恩，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恩，
因为你在以色列人他们漂流的时间，
因为你在以色列民他们漂流的时间，
你在当中在整个的计划当中你安排得清清楚楚非常的仔细，
在整个计划里面你都安排得清清楚楚非常的仔细，
你在当中很确保他们感受到你自己的同在，
你在当中确保他们感受到你的同在，
而利未人亦都在当中不厌其烦的在当中带着个会幕四处的去漂流，
而利未人他们也不厌其烦的整个过程里面带着会幕四处的漂流，
但愿我们众人都一样，
但愿我们众人也一样，
我哋生命当中个焦点摆翻喺你度。
我们把生命的焦点放在你身上。
愿我哋喺当中经历你自己嘅同在。
愿我们在当中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圣灵俾我哋嘅提醒。
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提醒。
在最艰难的地方，
在最艰难的地方，
感受你自己的恩典，
感受你的恩典，
感受你自己那种同在的福气，
感受你与我们同在的福气。
听我们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